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前次已经把第六章的经文内容大致上做了介绍，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这经文它所带出来一些神学主题。因为以赛亚的蒙召跟他整个一生的侍奉，他所传讲的信息关系都很密切，而这章里面呢提供给我们好多好多的资讯，都是跟他的信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他。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一整章他的文学结构，这一整章呢各位看到他的文学结构啊，好像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第一节讲到乌西亚王驾崩，可是耶和华仍然作王，这里呢就是有生命跟死亡这个主题在这边想的。君王会过世，可是天上的王却永远活着。而最后面第十三节也是讲到树干被砍伐了，可是呢树根仍然存留，又长出新的枝干呢，那新的这个大树就长成了，而且是圣洁的族类。这里也是生命跟死亡的主题在这边再次显现，那些不合神心意的都被除掉，可是上帝自己保留那个生命在这边继续的发芽生长。而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边讲到耶和华的圣洁，还有以赛亚先知自己得到洁净，这边呢也可以这样讲说，先知被上帝的圣洁那个彰显呢，好像被击倒在地上，所以他就大声的呼喊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可是上帝呢却派天使来洁净他的嘴唇。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再一次讲到耶和华的圣洁跟选民也得到洁净，所以这跟以赛亚呢好像就是一个前后的相呼应。以赛亚自己呢就好像是整个百姓的一个代表，以赛亚得到洁净也代表说上帝自己也来洁净他的百姓。而最中间的第八到第十节就是讲耶和华的呼召跟先知的回应。耶和华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像在这一次呢，他是第一次听见耶和华的呼唤的声音，这个之前他没有听见上帝任何的说话，因为只听见天使撒拉弗的呼喊，听见圣殿的门槛在那边震动，但在他得蒙洁净以后，他才真正听见上帝的呼召的声音，也听见上帝差遣的命令。他在上帝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读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最受我们感动的一个经文，看见了主，看见了天使，听见天使在那边呼喊神的圣洁，也看见自己的罪，可是呢更是在被上帝洁净的当中听见了上帝的呼召，然后对上帝就有这样一个回应。那这个之后呢就看到上帝的使命就临到先知了。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整个蒙召的经验呢，核心就是讲到上帝的圣洁，这个蒙召的经验也就变成以赛亚他以后传讲信息全部的核心就围绕在这一边。当然我们说以赛亚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他的思想非常的丰富，整个他所传讲信息的那个主题啊、视野啊、范围等等是非常的高远的，有好多好多丰富的内容，但是整个你可以把它全部集合在一起的话，就是讲到对上帝的圣洁的认识，其他的呢都是围绕在这个对上帝圣洁的认识啊所带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以赛亚蒙召还有他所传讲的信息跟一般我们讲的说先知传讲的信息啊，包含四个方面啊，神、罪、罚跟救，从这一章里面啊也可以看到说他先认识以色列的神就是一位圣洁的神。罪呢就是看到人在上帝的面前 看见自己不圣洁，以色列百姓不圣洁，先知自己也看到自己不圣洁。第三个罚呢，就是上帝对于人的罪，这个不圣洁呢，他是要采取行动的，是要来惩罚的。那个惩罚呢，好像是用那个祭坛上面的火炭来沾他的嘴唇。一方面看呢，是对于这个罪恶的一个惩罚，像火来试炼一样，那样子的痛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拯救，因为借着这个火炭的沾他的嘴唇呢，把他一切的罪就完全除掉了。所以往往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一件事情两面都一起来显出来。虽然过程上面好像是被火焚烧一样的痛苦，可是结果呢，却是要结出圣洁的果实出来。而且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他认识救恩，就是上帝不但是救以赛亚先知自己，也要透过他传讲信息，引导百姓都一起得蒙上帝的救恩。所以神、罪、罚、救这四个呢，在这边都可以看到。那现在我们要讲到说，这一章里面带出来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第一个就是圣，圣的意义是什么？圣呢，其实我们很难用一般什么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反倒是我们读圣经看到是从它的相反的方面，可以让它说圣它本身的正面的意义。所以第一个圣它所相对的呢，就是俗。所以这个圣它一个基本的意义就是分别，但是分别呢，分开呢，就是指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所以俗呢，就是讲一般性的，可是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主的呢，那就是单单归给神来用，这是地位上面就是分别。用我们中国古代的来讲的话，凡是单单属于皇帝用的呢，就被称作御什么，比如说皇帝的厨房呢叫做御膳房，皇帝的医生呢就叫做御医，皇帝的花园呢叫御花园。那个是单单分别出来啊，就是给皇帝使用的，不做一般的用途。那一个人如果说他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话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用途了，这是与俗来相反。第二个呢，是与罪来相反的，这是讲到说品德方面，罪它就是会带来死亡。而我们的上帝呢，他不但是地位上面是圣的，而品德方面呢也是洁净的，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圣呢，它的相对的就是跟这些的罪恶、死亡、疾病等等的，就是相反的了。那我们一个合乎神的呢，那就是真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地位上面分别为圣，而在品德方面能够跟这个圣洁的神就能够相称，完全洁净，而且呢里面没有任何的瑕疵在这个里面的。那我们必须讲到说中文圣经的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是中文的用词上面啊，不喜欢把一个外来的字呢就是翻译成中文里面的一个单字，而是比较喜欢用两个字一起。所以其实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圣呢，就是卡豆什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圣经却通常把它翻译成为圣洁，其实是包含两方面的。圣呢是讲到地位上面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洁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在品德方面要能够跟我们那个上帝是能够相称的。但是你用圣洁这两个字一起来翻的时候呢，把它这两方面的含义统统表达出来。其实原来圣跟洁呢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我们中文这样翻译啊，其实是蛮合乎圣经整个的教训的啊。当然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边呢，天使撒拉弗在那边呼喊呢，就是只讲了那个字啊，就是我们前次讲说 Kadosh Kadosh Kadosh， 就是中文把翻译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意思呢就是连续三次讲，这是最高级的一个表示，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最圣洁的神。那我们这些人呢要能够跟神能够亲近， 那我们也应当就是地位上面分别出来，品德上面呢也要洁净，这样才能够来亲近神。那我们讲圣这个字呢，在神那边来讲，这是他的本性啊，这是上帝的道德本性。上帝的道德本性呢，包括说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几个呢是不可以分的啊，那你都是要一起来讲到。这也是他之所以为神的那性质在这个里面。你把这个圣洁这个本性啊，如果从上帝的那里面拿掉的话呢，他就不叫做神了。那人之所以称为圣的话呢，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不是我们固有的，而是上帝给我们分别为圣的地位，而上帝呢又给我们有洁净的这一个美德。那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所以人的圣是源自于神，分别地位呢跟这个实际里面有圣洁的美德，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所以在地位上面成圣，就是我们蒙恩得救，分别归主。好像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呢，称这个基督徒叫做某某地方的圣徒。可是你看像哥林多前书呢，一方面说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圣徒，可是保罗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很多次指责他们的罪恶啊，要悔改归向神的。所以他有这个地位，可是却没有这个实际，需要有人来教导，需要有人来指引他们真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以色列百姓呢被称作是圣民，可是在好多地方呢他们不合乎神的心意。在申命记的第七章跟第九章那边，上帝有讲这些以色列百姓，你们呢不是族大人多，其实你们人数是最少的，更不是因为你们品德高尚，其实你们在好多时候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但是上帝爱你们，上帝拣选你们，还有上帝呢他要应许啊，就是要承诺他跟列祖所立的这个约的实现，所以呢他就特别拣选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呢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在经历上面也成圣，就是要顺从圣灵，对付罪，心意更新变化，来分享上帝圣洁的属性。这是我们在这边先讲到这个。有些人把讲到上帝的圣呢就称作是那个他者 The Holy Other， 但是这个呢只是讲到在地位上面跟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话，那个地位跟这个里面的道德的属性啊，两个是要一起来看它的。第二个我们讲到说神是圣者，就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里面，天使撒拉弗在那边呼喊的可以看到。所以那边用连续三次圣哉圣哉圣哉，那是特别来强调说我们的上帝他是这位绝对的圣者，不容任何的罪恶来玷污他的。他是圣者，或者我们说他是至圣者，这是第二个要点啊。所以第一个讲了圣的本意，第二个讲神是这个圣者，而第三个再讲到说在整个以赛亚书里边呢，我们的神被称作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那就是以赛亚呢他在蒙召他的经验里面，神学的思想里面一个很重大的突破。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圣洁的上帝他竟然愿意把他的名字跟人连在一起，他被称作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他者，而是他跟我们是整整连在一起的。他不是在遥远的天上，而是他从天上就来在地上，他带领我们走这条分别为圣的道路。那这一点呢是我们读以赛亚书他的蒙召的经验，还有整个以赛亚书的信息里面是最宝贝的一点呢。神愿意将他的圣名跟他的子民相连结，使他们归属于他，分享上帝圣洁的美德。他的方法呢就是救赎他的百姓， 炼尽他们的罪污，使他们能够回转归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位圣洁的神与人亲近，也与人分享他圣洁的本性。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用法。用在空间上面的话呢，比如说讲到耶路撒冷城就是圣城，讲到锡安山就是圣山，讲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作是圣地，而这个圣殿呢就是上帝特别拣选分别出来这一块地上的空间呢，做我们敬拜他的所在，我们称作圣所。这个圣呢也可以用在时间的方面，所以我们有讲到说安息日被称作圣日，还有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个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月朔还有十五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时间特别分别出来，单单用来敬拜上帝的。每年三个节期，月节出熟节还有收割节，还有每个礼拜六的安息日呢，都是特别分别出来是敬拜上帝的。人也特别哪些被分别出来，以色列百姓被称作圣民，而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里面讲到，上帝分别整个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里面呢就是包含他们的地位跟他们的品德，所以祭司跟这个圣洁两个是连在一起来看到，他们是祭司，所以呢是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祭司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来祷告来献祭来求问啊等等的，祭司呢又是站在百姓的面前代表上帝的，所以是要把上帝的荣耀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百姓，把上帝的真理教导给以色列百姓，还有呢代表上帝来祝福以色列百姓。所以像今天我们很多聚会结束的时候呢，就有牧师代表上帝就为会众来祝福祷告，那就是这种分别为圣的。那我们常常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里面讲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守护眷顾，就与大家同在。那边你是看到他不是只是一个行礼如仪，而是把上帝客观的恩典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呢，是已经客观预备在那边的，但借着圣灵他的交通守护眷顾等等，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那这个是我们这些人呢可以最宝贝。再有讲到圣呢，更是讲到圣灵，所以圣灵的话呢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这个圣灵呢更是讲到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圣灵呢更是要带领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圣灵被称作是圣洁的灵。那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10节跟第11节。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另外还只出现一处就在诗篇的第51篇的第11节。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的不多的。那我们再一个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带出来的主题呢，就是讲到天使。有关于天使呢，在犹太人中间讲的比较多，但是圣经里面讲的不多，我们只有在少数的一些经文里面看到。在以赛亚书第6章还有其他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第一个就是撒拉弗了，这是一般的天使围绕在上帝宝座的周围，经常就在那边呼喊颂赞上帝。撒拉弗的原意呢 Saraf 就是焚烧的意思，所以是代表上帝，他好像明亮像火焰一样，象征这个天使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天庭就是纯洁跟全能。他们好像有人的形状 但是呢又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代表他们的谦卑，在上帝面前不敢造次；两个翅膀遮脚，好像也是讲到他们在上帝面前呢脚步要非常的谨慎。这两个翅膀飞翔，代表他们要迅速的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个是沙拉弗。另外一种天使呢被称作基路伯。基路伯的本意呢就是敬拜或者是颂赞，所以比较强调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敬拜等等。圣经里面最早见到呢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伊甸园那边，基路伯受命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不让犯罪的人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以后呢我们在会幕里面还有圣殿里面，就看到在会幕的幔子上面或是圣殿的墙上面呢，就是特别画的有这个基路伯。约柜的上面呢也有两个基路伯展开翅膀遮掩着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是上帝他的宝座的所在。如果我如果可以把这个天使分成那个文跟武的话呢，沙拉弗比较像是文天使，基路伯呢就比较像是武天使。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上帝呢他从天的这一边就到天的那一边，就有基路伯驾着上帝的车辇，好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这基路伯就是上帝的侍卫，驾着上帝的这个车子呢坐骑啊，就是从天这边到另外一边去。那这些天使都是没有名字的，圣经里面提到有两个天使或者天使长呢是有名字的，一个就是加百列，另外一个是米迦勒。加百列呢它的原意就是神是伟大的，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八章，新约里面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也提到他。这是在上帝面前侍立的天使，受命来传讲上帝的旨意的，解明异象。另外那个天使呢叫做米迦勒，米迦勒的意思啊就是谁像神，因为这个米呢就是谁，迦就是像，勒呢就是讲说是神了，所以米迦勒的意思就是谁像神。他的简称呢就是弥迦Micah 或者是这样子的。那么他是天使长，他特别受命来保护以色列，为他们来征战，这个我们特别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边就看到他。在新约的犹大书第九节呢也讲到说，这个米迦勒也曾经为了摩西的失守呢特别跟撒旦之间还有争辩。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加百列啊好像是文天使之首，那么米迦勒呢好像是武天使之首，这样看到。不过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侍者呢特别提醒我们，神的侍者只是被上帝特别拣选来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服务的，他们带领人认识神得到神的启示，可是呢他们只是服役的灵。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讲说他们并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今天或许在犹太人传统里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天使在那边保护我们，但是因为新约圣经里面呢对这个讲的不多，所以我也不赞成呢我们在这上面特别太多的去探究它。那还有一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常常被提出来，就是第九节跟第十节讲说他们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愿意明白。那这个我们讲到呢这是上帝告诉以赛亚他的使命的艰难，他传信息，他责备百姓，他警告，但是呢没有人留意听从，百姓的心很刚硬，他们没有人愿意悔改。所以对这些一直拒绝悔改归向神的人呢，上帝的真理呢告诉他们，可是这样做更使他们陷入到更大的抗拒的里面，更加就不愿意来明白了。新约里面曾经多次引用这个经文，好像耶稣就是讲到撒种的比喻，有一些种呢那个种子落在道路的旁边，有些种子呢落在这个荆棘的里面，但只有 落在那个好土里面的这个种子呢，就能够好好的发芽生长了。所以对这些一直硬着心一直拒绝上帝的人呢，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这边所提到的，他们就是生怕自己明白过来就可以归向神了，所以故意不愿意信，故意不愿意听，不愿意明白的。在这点上面呢，在过去2000年历史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把这个经文就用来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故意违背上帝，不愿意听从上帝。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解经啊，或许是太过度了一点。其实这个经文呢，它是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如此的。我们下次看到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亚哈斯王，或许亚哈斯王就是中间的一个代表的例证。而耶稣基督自己讲什么呢？你看到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就是让这些有兴趣的人他们就可以来追求认识神，但是对那些故意不愿意信主的人呢，故不愿意明白的人呢，那这个福气就离开他们而走了。所以启示录的第22章第11节讲说，对于那些不肯信从福音的人，不必等到最后的审判日临到，他们的结局今天就已经决定。所以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呢，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追求他，当趁着他可以寻找的时候，我们赶快就来归向他。所以今天我们先讲到这边啊，以赛亚书第六章有很丰富的教训，我们在以后呢还会再一次来跟大家提到。求主赐福大家，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在他的里边得到洁净，得到救恩，得到他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